那我是今天的 OFF 大使，我是陈令轩，大家可以叫我令。OK， 好，那我相信大家对 PPT 的功能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对吧？就是基本上操作都是一定是 OK 的。那其实它基本上是不变，但是2013版又多了许多其他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可以让你在操作的时候，你可以就只开着你的 PowerPoint 这个软体，你不需要再移到其他地方。当你在做简报的时候也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卷，有没有觉得这个窗帘很漂亮？很漂亮，这就是2013新的切换的模式。我们大概会讲一下，就是2013版有很多的个人化选择，还有多媒体的编辑变得很强，还有最重要就是简报者模式，还有新增的线上展示的功能。好，那我们一样按照往例开启我们的 PowerPoint 2013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范本，跟刚刚一样，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范本，我们可以用 PowerPoint 做出我们的行事历，也可以做成三折页的手册，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做专案的计划。那它里面都直接帮你说明说，这一页你应该要放什么，提醒你既有的格式、固定的格式，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做编辑。好，但是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开启空白简报。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份 Word 档，就是我们原始交出去的报告，现在我们要开始上台 present 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好把它切过来，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复制贴上。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经验？然后那我今天如果我的报告可能有六七十页的时候，我就要复制到六七十页的那个 PowerPoint 的档案， PowerPoint 的简报。这个时候我要教各位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不新，它非常的旧，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可以在3秒钟的时间就把这份 Word 档切换成 PowerPoint 的档案。大家看到上面有一个 Office 大师秘籍，对不对？你们一定都没有。这里有一个传送到 PPT， 1 2 1 2 1 3，好了，他就把我所有的标题全部都传过来了。我就靠简单的几秒钟，我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在哪里？我们说到很多个人化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 Ribbon 的界面都是可以自己去操作设定的。我们在档案的地方选择选项，在自定功能区快速存取工具列，这个地方都可以自己做设定。那我们在自定功能区里面，我们打开不在功能区的命令，因为它的功能真的太多了，所以很多小小的功能但是很好用的功能可能是一般人不会用到，但是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它是非常好用的功能。你可以在这边搜寻你想要的功能，拉到往下末约是1/3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传送到 Microsoft PowerPoint。 然后呢，你在主要缩影标签的地方，你可以新增一个缩影标签，然后点选它之后，选择这个新增过去，然后你就会跟我一样多了一个 Ribbon 的界面，叫做秘籍，然后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你的 Word 档转成你的 PowerPoint 档案。好，那我等一下要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时间内编辑一份档案给大家看，让大家看到2013的编辑功能是可以很快速的完成这些就是很繁琐的事情。好，那我们用我们刚才就是传送过来的档案，空白的简报其实不是很好看，但是我们已经传过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像刚刚一样开启一个套用范本的地方去选择它，但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在上面的地方选择设计，然后呢一样小小的三角形拉下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步行主题，也可以直接在 最前面这个最大的页面上面直接预览说，它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好，我如果今天选择这个之后呢，我不喜欢绿色，我也可以到右边的变化直接去更改它的颜色。再挑一点的人，我们可以在色彩里面选择不同的配色，可以 一直找到你想要的为止。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哦这些配色都不好，你觉得我的那个审美观真的是比较不太一样，回到自定色彩里面去编辑我所有自己的色彩，甚至是连超连结都可以编辑。有没有？我们以往放超连结在 PowerPoint 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蓝色，点完之后都会变紫色，很丑，而且怎么改都改不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自定色彩来编辑。好，那我今天我想要选择的色彩，我想看我选这个，然后呢，我也可以再把我的背景的样式再改掉。我选完之后，可是我觉得，我切换到投影片模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体蛮小的，而且我觉得我的副标题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项目标签，我不想要它。那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改？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知道我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改变投影片的基本的配置，我就可以改变我所有这边投影片的文字的样式？有人知道吗？这个功能还蛮旧的。哦，对，谢谢你，我终于发出我第一个奖品，谢谢你。没错，我们可以到投影片母片去设置改变我们所有的样式。在我们的检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母片。投影片母片的意思就像是妈妈说什么小孩就要做什么。那这边每一个不同版面配置的妈妈都管着一个小孩，所有的妈妈都有一个大妈妈，她就是阿嬷，这个阿嬷掌管的这些妈妈们。所以我今天只要阿嬷改变，我的妈妈也就会跟着听话，妈妈听话之后，我的小孩就会跟着改变。好，那我们刚提到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字改变，我们到常用的地方一样，我们把它字型变大加粗，甚至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也可以在这边改。但是好，我今天想改，可是我想要改成这个颜色，可是我还要一个一个自己调，然后调完之后发现可能还不太一样。这个时候2013新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滴管取色的方式，直接在这一份投影片里面有的颜色我都可以直接截取下来。好，轻松截取我们想要的颜色之后，我们副标题的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项目标签按掉，然后继续改它的大小。好，回到投影片母片，关闭我们的母片之后，我们所有的简报都一次都改好了。各位要想想，假如今天简报是六七十页的话，我这样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好，那改完投影片之后，光是只有文字的投影片并不吸引人吧？这时候我们一样，我们到插入的地方插入图片。那我们以往图片插入的方式都是，好，我现在开启一个网页，然后搜寻图片，图片搜寻好之后呢，然后我就按右键定存图片，然后呢我再到我刚刚的 PPT 里面按下插入图片。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我自拍照。这时候我们就按插入图片，对不对？那刚刚我们在我们的 Irene 就有介绍这个功能，它就是线上图片，它在 PPT 里面一样也有。那线上图片刚刚提到了，我们在里面搜寻的图像都是有经过版权授权的，所以不会有任何侵权的问题。我们打个录音房，我想要插入一张图片。好，这只可爱的玩偶。我今天插入图片之后，可是这个图片放在这边其实并不是很好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白边。这个时候我们以往的做法就是，我们可能打开我们的 Photoshop， 然后开始编辑这个图片。但是我刚提到了，我们的 PPT 2013让你可以不用开启其他任何的档案就可以直接编辑，所以说我可以直接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点图片的时候，我们的上面这个地方情境功能表就出现了。图片工具里面有一个移出背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我的背景就被移除了，方便哦。然后呢，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图片比较复杂一点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利用这个方式移出背景。欸，你看到这个，我们把它的范围拉大，我们要选取的部分，它就会很聪明的帮我们用颜色去区隔，说，欸，你可能哪边是想要留下来，哪边是不想要留下来。那像这些影子啊，比较三角地带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它该不该删除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利用标示区域已保留跟标示区域已移除。那我们今天要把影子移除的话，我们就用标示区域已移除。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游标就要变成像画笔一样，我们就把这些地方点掉，按下保留变更，它的胯下就变得非常清爽。我们也可以再透过转换的方式，把我们的图片轻轻松松的转换。然后呢，我们 PPT 的功能也有美术的效果，我们可以在里面预览说，你看它就会变成一个铅笔画的模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是把我们的图片编辑得很可爱。我们编辑了我们图片美术效果之后，我们也可以改变它的色彩，让它跟我们的简报变成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好，那除了我们的插入有这些图片可以插入线上图片的地方，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荧幕截取画面。它荧幕截取画面，我们通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一样开启我们要荧幕截取的地方，然后呢，按下右键 Print Screen。然后回到我们的 PPT，Ctrl 加 V 贴上，然后你还要再一个一个去调位置。但是我们刚提过了，2013的功能让我们不用跳出 PPT 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今天只要透过选取荧幕截取的画面，找到我们要的荧幕的画面之后，直接按下去，它还会很贴心的问我们说，你是否要为荧幕截取画面建立超连结？如果说我们选取是的话，他们帮我们截好之后，我们直接切换到投影片放映，你就看到我们投影片的游标跟图片上的游标是不一样，他帮我们直接建立了超连结。我们可以直接透过选取这个图片，然后呢，他就会帮我开启另外一个视窗，到达这个图片原始所在地方。好，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这么大的图片呢，OK， 没关系，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荧幕截取画面，选择画面剪辑，到这个画面之后，荧幕就会变得有点灰灰白白的，选择你想要的地方，这个时候很轻松的，我们的荧幕截取画面就做好了。好了，插入了图片，又可以插入了荧幕截取画面，我们PPT 也可以插入视讯，就在插入这个界面里面的视讯的功能。那刚刚我们的 Irene 也有提过，我们可以插入线上视讯。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因为网络的关系，我先用我个人电脑上的视讯来做示范。好，我插入视讯之后，我可以透过我们的情境功能表又出现了，有没有？它叫视讯工具。那这个视讯工具呢，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编辑这个投影片，这个视讯，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视讯的样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斜的，然后呢，我们甚至可以在播放的地方剪辑视讯，我们可以将一个视讯长长的视讯剪辑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可以在这边直接预览。确定了你要剪辑视讯的地方之后，你按下确定，然后呢，它就会从你想要的地方开始播到你想要的地方，所以你也不用再去下载一些威力导演啊等等的软体，我们可以直接在 PPT 里面就做到这个功能。好了，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喜欢这个画面，因为我觉得我的要求很高，其实我觉得它让我的 PPT 变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到格式里面，它有一个海报图文框设计的地方，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有点像遮色片，它可以，一样，我们先来汇入我们的档案，我们利用线上搜寻图片的功能，然后搜寻一个图片，选择插入之后， 没多了吧，至少我不用看到那个男生。一样，我们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播放，他就可以直接开始到我们想要的地方。所以说，他把它遮起来之后，其实一般人看到这个投影片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说，哎，它是一个影片。我当我游标移到它上面的时候，点下去，它在播放。那假设我今天这边有很多的文字，我要插入个视讯的时候，通常我都是新增一个投影片，然后把我的视讯直接插的全萤幕嘛。可是这里有一个新功能是，我可以把我视讯缩得很小，缩在你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在我们情境功能表视讯工具播放的地方选择全萤幕播放。选择之后什么意思？就是我到我投影片放映的时候，哎，我讲，我把我内容都讲完之后啊，大家我们现在来看影片，移到这边，它就自动帮我们把我们的影片放成全萤幕的。好，影片的功能，插入影片的功能讲完之后，不免俗的还是也要来讲一下我们 Smart Art。Smart Art 一样，我们可以选取我们要进行Smart 的目标，然后按下右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转换成 Smart Art， 右边有很多的图形可以预览，哎，游标移到上面，它就可以很聪明的直接预览说，哎，我可能想要什么样子。选择选取之后呢，如果我不喜欢它，我一样可以到 Smart Art 这个情境工具列表里面去改变我想要的其他的样子。在样式的变更色彩里面，我也可以直接变更色彩，也可以变更我的立体感。但是这都跟刚刚的 Word 操作其实都是一样。PPT 它之所以叫 PPT， 我们不用 Word 直接来呈现的地方，就是因为 PowerPoint 可以做到动画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选我们的 Smart Art， 然后到动画的地方，我们可以直接新增动画。我们想想看，我们以前最常新增的动画大概都是飞入吧，我们的飞入，然后呢它就只能从一个方向飞入，而且全部都一起飞入，还不能分开。哦不，这个时候2013它可以分开哦。我们可以选取我们的动画窗格，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秘的三角形？我们把它点开来之后，按下效果选项，这时候我们看到右边有一个叫做 Smart Art 动画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一个接着一个出来。哎，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我们可以把我们 Smart Art 动画画分开来出来之外，甚至我们可以一个，我们可以重新改变它的路径，我们也可以分割它们，让它们每一个出来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只要我们在，哎，我们点开，我们把我们群组点开，然后选择单一的，把我们的效果选项换成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我们的 Smart Art 就可以达到很多样化的设计。那好玩的地方在于，我今天文字也可以，我们用最简单的飞入来帮大家做介绍的话，我以前的飞入就是往下，那我今天，哎，如果我可以自左的话，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功能？我玩过哦，我在跟我们主管 present 的时候，我就这样站在投影幕前面，然后跟他说，原创设计让孩子更像他自己。 Original creation, let children be children。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动画再加上你的肢体，让你的 present 更吸睛。好，那我们插入了图片，插入了视讯，还有我们 Smart Art 之后，我们也可以插入我们的图表跟原本的那个 Word 来做连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些表格，我们一样可以在 PowerPoint 做到，在插入的地方右下角，右边有一个图表，选择我们要插入的群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插入不同的样式。好，那我今天选一样的话，我们选纸条图，然后按下确定，纸条就图就出现了。我可以在原本的地方 选择右键编辑资料，然后把我们原本的资料 Ctrl 加 C 复制下来到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哎，这个时候我的资料就做好了。那它跟 Word 再特别一点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右边有一个加？有看到吗？我把下面这个地方删掉，这样应该比较清楚。右边有一个加，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一个图表上面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呈现，但是，哎，我们这些呈现，我们可以选择哪些要，哪些不要，我们可以自己去设计我们的图表需要呈现到什么样子，也可以透过右边这个画笔去改变它的样式，改变它的色彩。哎，还有一个像漏斗一样的东西，它叫做筛选，它跟 Excel 是差不多的功能，蛮像的功能，就是我们按下去之后，我们可以筛选我们想要看到的地方。那如果说今天是很简单的表格，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说今天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表格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筛选套用，然后去比较我们想要比较的资料，选择我们想要比较的资料。好，圆饼图也是一样的方式。其实我们的圆饼图原本是这样子嘛，我们在我们的 PPT 里面，我们可以插入一个立体的圆饼图。那插入立体的圆饼图好玩的地方就在，我们可以透过右键立体旋转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它我们想要让这个就是页迹看起来好看一点，我们把页迹调到中间一点，调到中间一点，让那个老板看起来觉得哇，你的业绩做得好大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单一的拉开这个区块，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比较，它让我们的立体图形真的可以很立体的操作。好，那讲完了图表之后，这些动画都是可以结合我们里面所有的图形跟图表。接下来我们要 present 之前，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我们刚刚那个窗帘嘛，就在我们切换的地方，点选切换之后，我们有更多更特别的切换的模式可以去切换，像这个我很喜欢把纸揉在一起，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像是折纸鹤，有没有很可爱？还有像是纸飞机啊，也都可以。窗帘的话，窗帘也在这里。但是不要问我说窗帘颜色可不可以换哦，因为它就是上一张投影片的颜色。OK 哈，你要红色的窗帘，你就在上面切一张红色的投影片，这时候你就可以有红色的窗帘。好，那我们东西都做好之后，好，我们做完了我们的投影片，我们要上台 present 的时候，我们以往都会在我们的备忘稿的地方打下我们要就是注意的事项嘛。假设我们在报告孩子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的时候，我记得主管这个时候叫我们 Q 他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我们打完这些备忘稿，然后当我们真正上阵的时候，孩子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然后我就站在台上说啊，下一页投影片是什么啊？我忘记了。而且我刚备忘稿新增的时候，我还忘记了。我备忘稿新增完，我站在这不能看，我还要先切出来，看到我的备忘稿之后，我再切进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刚刚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刚提到我们的简报者模式可以帮我们解除这样的困扰。简报者模式呢，我们可以利用 Auto 加 F5 的方式。大家稍等一下，有没有看到上面的画面还是我们原本的简报？但是请这边的同事帮我们看一下，我的画面是不是不一样了？不一样吧？我们有多了一些黑幕的地方。我们把它投影出来哦。来看一下我们的简报者模式长的就是这个样子。那 好，我们跳到我们有备忘稿的地方。我们备忘稿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轻松的看到我们刚刚要讲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漏讲了什么。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哎，假设我眼睛不太好，我想要调整一下我的字体，我也可以在这边看到。那我也可以及时看到我下一张的投影片是什么，这样我就不会说，哎，我忘记我下一张投影片要讲什么，我不会有中断，我可以直接很顺畅的进行我的简报。在左上角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时间滴滴答答的一分一秒不停的在走动，我们可以及时的知道我们现在这个 present 进行到几分钟，到了什么样的时候。甚至是假设你今天简报做好了一份公版，你在不同的地方要就是 present 的时候，你一定会啊时间可能不够需要跳页的部分，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查看所有投影片，然后呢去选择我要直接去跳到的地方。那让各位来体会一下，大家记得我的第一页是丽婴房还有这只可爱的小象，我最后一页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圆饼图嘛。那我现在把我的简报者模式切换出来让各位体会一下。这个是我的第一页，我可以透过我刚刚讲的功能，我直接切换到最后一页，可是你们不会发现。透过这样的设计，还有我们刚刚所谓时间的掌控，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跳过我们不需要的部分。好，那除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时间可以直接知道之外，如果说我们在我们投影片上面有很细很细的资料，这边有一个放大镜，我们也可以直接放大来看到一些比较细部的资料。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有我们今天想要有雷射笔的话，我也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地方选取雷射笔，然后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去花钱买一个简报笔啊，有雷射的功能，我只要有一个无线的滑鼠就 OK 咯。那我今天想要写字的话，在这边也有画笔的功能，我可以直接在上面作画。那如果说哎，你说你今天那个简报的底啊就是花不好做的话，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幕，点选它，然后我们的画面就变成黑色，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画笔在上面啊，不好意思，你就可以直接用画笔在这个地方写下你要写的地方要讲的话，再一下它就回来了，而且这个黑幕是不会影响到你原始投影片的档案。好，那我们今天画笔完之后呢，还有荧光笔的功能，可以去做我们重点强调的部分。我们离开我们的简报者模式的时候，它还会告诉我们说，哎，你刚刚有就是做很多笔记哦，那你是不是要保留这个笔记？当你今天选择保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笔记都还在，但是这些笔记都是可以脱译的，我们也可以额外再删掉它。那如果你刚刚选择不要保留笔记的话，就代表这一份简报在你做完笔记的时候，它又是一份全新的简报，你可以再重复去利用它，不需要做到任何修改的部分。好，我成功的做完了我的简报，我也很顺畅的做完我们的 present， 但是我今天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地方的那个主管告诉我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投影机坏掉了，真的拍死啊。这个时候2013来救你咯，在投影片放映的地方有一个线上展示的功能。线上展示的功能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将这份浏览器换成一个网址的连接，我把网址的连接丢出去之后，丢到对方的电脑里面，然后呢我把这个连接贴到我的浏览器上面，那它就可以同步跟我进行我的简报在哪里。所以说我今天不需要有 PowerPoint 2013的软体，我只需要有浏览器还有对方给我的连接，我就可以直接同步进行我的简报。好，那我刚刚讲了蛮多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来帮大家就是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讲过了哪些的功能。在我们个人化设定的地方， 我们有多样化的范本，可以做个人化的选择。在我们的线上图库搜寻插入线上图片的时候，我们不用烦恼我们有版权的问题。而且在格式工具，在我们情境功能表里面的格式图片工具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做到修图、去背，甚至可以翻转等等校正它的色彩的问题。在插入影片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海报图文框，甚至是可以直接剪辑视讯，让我们的视讯体验就是在很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 present 当中。我们的 smart art 也可以结合动画，像是我们看到我今天插入了一个齿轮，我透过动画，我可以将它们很完整的显示出来，说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看到我刚做了很多的目眩神迷的动画转场，就是为了这张投影片。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剪报者模式，让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在剪报的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备忘稿，还有时间、下一张的投影片，甚至是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笔记。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是没有投影幕的话，或者是我今天很多人都不在现场，需要做到远距离的剪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线上浏览器，我们可以透过线上展示，在浏览器里面直接剪报。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Outlook 的部分。那想先问一下，就是刚刚在 PPT 的部分，就是各位有没有什么样就是想要知道的问题吗？那我就继续下去喽。Outlook， 大家有在使用 Outlook 吗？那很少是不是？那好，我先要来解释一下 Outlook， 它其实是一个软体，它并不是一个邮件。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有 Outlook 这个软体之后，我并不代表说我今天有一个邮件的地址叫做xxxxx@outlook.com。Outlook.com 是一个软体，它负责帮你控管很多的邮件信箱。我们在档案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账户的资讯。我在这个 Outlook 里面汇入了两个不同的信箱，所以说我今天如果公司我有一个信箱，我私人也有信箱，甚至我还有额外许多的信箱，我可以同时在这个软体里面就是同步的控管。好，那Outlook， 我们先来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它的版面配置，毕竟有人不常用。我们在最左边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夹的窗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那个邮件的地址，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选择。那我也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在右边的地方，我们可以不用打开信件，我们就直接预览信件。那在检视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检视改成在下面，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关闭，这些都是很个人化设定，只要你开心，你就可以随便的改变你的设定，达到就是符合每个人使用习惯的部分。好，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叫做显示为交谈。显示为交谈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可以把所有我的主旨相同的信件，在我们很每天，比如说我今天寄给这位小姐，那这位小姐呢可能要再把这些邮件转寄给这位先生，那我们的邮件不断的在我们这群人里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被寄回信、寄信、回信，可是我们主旨都是相同。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在这个副本的群组里面，我们的信箱也就会爆掉。我们可能光是为了那封信，我们一天就要收十几封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显示为交谈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相同主旨的信全部都收纳在同一个就是对话的框框里面，让你可以很直接的前后的关联可以就是可以连接起来。好，那除了显示为交谈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叫做附件的预览。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这封信他寄来之后，里面一定会有很多附件嘛。通常我就是点两下，然后开启新档。如果说我要开启 Word， 我就点两下，然后呢，我的 Word 就会开始亮起来，开启一个新的档案。可是我们透过 Outlook 可以直接预览，可以直接点选它，它就帮我预览说，哎，这个档案是不是我想要的？假设它今天是很多的图片的话，我也可以透过预览的方式再选择我今天要下载什么，而不是全部都下载下来之后再一个一个删除。好，那Outlook 除了可以管理信件之外，它也同步了行事历的功能。我们在左下角行事的地方，游标移到上面，它就会显示出来一个小小的迷你的行事历，在下面也会提到待办事项的地方。点进去，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事历。那我们刚刚提到啦，每一个邮件信箱它都会有一份它的行事历，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在这边，大家看到我新增了我两个，我一个是 Gmail， 一个是 Hotmail。我今天 Gmail 有 Gmail 的行事历 ，Hotmail 有 Hotmail 的行事历，不同的人跟我不同，就是有不同的 case 要接的话。我今天可以透过行事历的地方选择我的行事历，这时候我两个行事历就在同一个软体里面可以被检视。大家有看到这个行事历上面有一个以复叠模式检视，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行事历都在同一份行事历里面检视出来。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寄信的部分，毕竟 Outlook 是个邮件软体，它就是要拿来寄信的。在新增电子邮件的地方点下去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寄信。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啦，我们 Outlook 是要管理不同的信箱，所以我们在收件者的地方可以直接去改变我们要寄出来的位置。然后一样，我们可以打收件者副本。哎，密件副本是什么？大家知道密件副本是什么吗？大家都知道啊，那我就不讲了。对，就是我们在 CC 的时候，就是我们被 CC 的人群不会知道我们其他人是谁被 CC 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签名档，我们直接新增我们的签名档，然后在我们的信件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投票的按钮。我们投票按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按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制定说，哎，我们的投票的结果要什么？假设说，哎，我今天可能是要问说，今天中午大家要不要吃鸡腿便当？然后我就在这边讲说，哎，大家要不要吃鸡腿便当？按下去的时候，他跟你说，您已新增投票按钮至此邮件。然后呢，你再把信件寄出去之后，他就会收到一封信说，哎，你今天要吃鸡腿便当吗？然后在我找一下，在这个地方，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你可以按下去，这个地方有一个投票。当我按下去回复是之后，他就会告诉我说，您已于什么什么时间几点回复什么样的答案。然后我在我的信箱的也会收到这样一封讯息。那除了投票按钮跟密件副本之外，还有签名的功能，我们甚至可以达到延迟传送。延迟传送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在，假设我今天是个夜猫子好了，我每天都是在傍晚的时候，晚上甚至是半夜的时候才去处理我老板寄给我的邮件。那我处理完之后，我平常往常都是处理完之后我就要直接寄出去，但是这样子老板就会知道，哇，原来我是个夜猫子，我平常就是都在很奇怪的时间回复他。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延迟传送，我们就可以把时间设定在隔天早上9点，老板移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人很认真，就是每天一到办公室就紧急的处理我的事情，而且非常的有效率。OK 哈，好。那除了我们寄信的功能之外，我们甚至可以再透过 Outlook 这个软体寄送我们的新增的会议的功能。我们可以在邮件的地方选择新的项目，点选会议的部分，或者是到 行事历的地方有一个新增会议，点选新增会议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受件者可能有他，然后我们选好我们的主旨，设定好我们的地点、开始时间，然后我们打上去我们的资料之后，寄给对方，对方就会收到这一封 mail， 一样跟刚刚投票按钮的方式一样。在他收到这封 mail 的时候，就会在上方有一个区域显示说您是否要接受此会议。当你按下接受之后，这个会议就会自动同步到你接收这个信箱的行事历里面。所以说，我今天可以透过寄信的方式，直接把我们的会议行程新增到对方的行事历里面。那假设我今天是邀请者，我要知道我对方接受有没有接受这些会议啊，或者是我的与会者可能很多，我只要到我的行事历里面选择我主要邀请的对象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情境功能表又出现了，有没有一个行事历工具？会议下面有一个追踪，点选它。我们就可以看到，我邀请的出席者是谁？那他是出席者还是列席者还是谁？他的回复是接受我要参与这个会议，还是我不确定？我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追踪到他的回复。那我们这么多的邮件，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规则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建立规则。平常有在使用建立规则的功能吗？那我就简单带过去咯。那建立规则的话，第一个你要找到你要的条件，你要什么样的条件，接下来这个有这个条件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一定有例外。假设我今天要把所有寄件者是许贝宇的人都删除，但是如果他今天在主旨里面包含了某个特定文字，我就要把它留下来。在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是不是要执行这个规则的精灵。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边，然后我们直接帮各位做就是复习的动作，复习一下我们刚刚简单介绍 Outlook。我们可以透过显示为交谈，把我们所有的主旨相同的信件都变成一个交谈的对话框。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预览信件的地方预览我们的附件。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合并不同 email 里面的行事历，按下去。再按下这个键，我们就可以在同一张行事历里面看到不同的 email 里面的形式。在寄件的部分，我们可以新增签名档，也可以密件副本，也可以直接使用投票的按钮。这个部分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要求对方要读取或送达回条，这个有点像 Line， 就是我们寄出我们的信，我们寄出我们的讯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方是已读，所以我们就知道哦，你很好，你已读不回。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规则，选择我们要的条件，那个条件有这个条件的信件要做些什么。在这个条件要做什么之外，有个例外，确定之后执行它。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新增会议的功能。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邀请的会议，点选它，在这边执行追踪。